好，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大的主题，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今天我要从一个比较特别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如此，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一粒一屑。”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旧约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啊！亚伯拉罕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古代的苏美帝国的首府，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巴比伦的源头，那是所有的偶像还有各种星座占星术所有这些的源头的地方，把它呼召出来，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而且告诉他要把那地给他跟他的后裔永远得为产业。不过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也无法有孩子的，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这是神跟他的对话，而亚伯兰在一无所有的情况里面，他相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而且这个成为后来我们能够得着基督的救恩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典范。所以圣经里面称亚伯兰，就后来神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因信称义，最初的经文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刚读的经文。不过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话，我只是读一段经文，你等一下会知道为什么我要读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我来读，我来读长一点的经文，请耐心的听。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发誓的时候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那是那个他们那里那个时代的风俗。大概第五节，那个仆人就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某。”因为他去的那里是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的中间站，后来他的父家都住在那里，叫巴旦亚兰哈兰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娶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图利所生的，比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手金镯当然是放在手腕上，金环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猜不是在耳朵上，也许在鼻子上。他们那里有的时候有鼻环。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流行的一些东西，古代就流行过了。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那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的孙生女，对不对？孙子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孙女，对吧？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你知道这个拉班后来在圣经里面还会再出现，他出现的时候多半都跟钱有关。他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就跟钱有关。他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就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后面就是他们怎么样接待他这些事情。你跳到五十节好吗？五十节，如果你有兴趣回去可以把这一章圣经全部把它读完，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取经的故事。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古代的事情，现在都不是这样取经了。不过我觉得古代这种取经的方式好像比较好一点，那个时代的家庭都比现在好，夫妻的相爱也比现在好。五十节，拉班和比图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这是因为那个仆人开始给他叙述刚刚所有这些事情。看了，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很勇敢，没看过以撒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们就去了。以撒娶她为妻，后来生了以扫跟雅各，雅各将要成为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这是跟后来神整个的计划有很密切关系的事情，就是这个娶亲的故事。我们要从这里讲一点话。这个老仆人，圣经说他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的仆人，对吧？好，刚刚我们二十四章一起读，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个老仆人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刚刚一起都读到的，那里提到亚伯拉罕跟神说，你应许这地要赐给我的和我的后裔为业，你指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吗？因为他生在我家中，将要承受我的产业，因为我没有儿子。有的人认为这个管理亚伯兰全业的老仆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他显然很得亚伯拉罕的喜爱，因为他是一个仆人，显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他生在亚伯拉罕家中，有可能是仆人所生的，可是亚伯拉罕好像要以他为儿子，叫他承受产业，对不对？怎么样的一个人会使主人虽然对他对主人而言他是一个仆人，怎么样的人会以一个仆人的身份被主人看为儿子，甚至预定要叫他承受产业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事情。我们已经花好几次的时间来讲到，有一天我们都要承受神的产业，所以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能完全承受产业，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成熟我讲的不是外面的声量，而是生命里面的事情所以神现在让我们服在管家师父的手下，等到我们长大成熟，等到父亲所定的日子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要做全业的主人。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身份是全业的主人，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被托付于这个。可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当我们还在做仆人跟管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仆人和管家。这里有一个榜样，这个人他是在亚伯兰家里面做仆人跟管家的，可是他却被亚伯兰看为像儿子一样虽然后来亚伯拉罕还是照神所说的生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个仆人就不是儿子，可是我觉得还是有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可以学习，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一个仆人跟管家怎么样会被看为像儿子一样。而我觉得这也是神看我们的，我们今天在世上在很多领域里面做仆人和管家，神想要我们借着这些学习许多的事，后来我们可以真正的像儿子一样我看过一本书，是台湾一个作家子敏的原名叫什么？林良，是不是他以前是，他是不是做过国语日报社的社长，是吧？子敏有三个女儿，都是基督徒，好像他本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我看过他写的他们小时候家乡的一些事情，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他们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女孩比他大，像他的姐姐一样，不过是他父亲买来的，那个时代还是蓄奴的时代，还有家里还有奴婢的时代。那个女孩子非常好在家里面很忠心，也各方面都很好，而子敏的父母对待她也是很有爱心，没有把她当下人看。可是有一天，这个男孩子就是子敏林良，小时候在学校里面，我想那个时候政府开始要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知道蓄奴是不好的，要除掉在中国的奴隶制度再来，所以他们在学校就教导这个事情。哇，林良一听， 他觉得我们家就是像这样，所以一回到家里面他就去找他爸爸，然后就很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噙着眼泪只讲一句话说放他走跟他爸爸说放他走，意思就是我们买了奴隶在家里苦待他，现在要放他走。他爸爸很快知道他在讲什么，就跟他说我们不需要放他走，可是我们会把他看成像家里的人一样。其实他原来就差不多是这样，事实上他们确实是这样，把他看为像家里的人一样。而且后来帮他找到一门好亲事，把他嫁了，确实像女儿一样，有时候会去看他，而那个女孩子也看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还是有像这样的人，就是在美国在奴隶制度的时代也有一些奴隶主，他们是这样对待奴隶的。你不要以为美国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所有奴隶都是被虐待的，不一定，反倒是今天没有奴隶时代，没有奴隶制度的时代，有一些人他们家里有外佣，把外佣当奴隶对待。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那个这样做法最后生命当中受亏损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我们会来讲这个仆人，这里说他是管理亚伯兰全业的老仆人，最老的仆人。虽然说最老，你可不要把他想成老得不得了，因为如果他是非常非常的老，我想他应该不会被派去做这件事啊，那个要长途跋涉。他甚至说他是最老的仆人，也是年纪最大的，在仆人当中最老的，可是最可能最资深的。如果亚伯兰在他初到迦南地不是太久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提到他说他生在他家中，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以利歇多大，十岁好了啦，哈，那个时候亚伯兰有可能是85岁，而亚伯兰给以撒娶妻的时候是140岁。如果你讨厌数字，你还是姑且听我讲。亚伯兰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对，生以撒嘛，对不对？那圣经后来很清楚的讲，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所以那时候亚伯兰140岁。那他85岁的时候，跟神提到以利以谢要做他的后世承受产业，那已经是55年前的事，对吧？140减85，如果那个时候的以利以谢是10岁，那现在就差不多65岁。65岁在家中仆人，大概也算老仆人了。不过那个时代，65岁、75岁可能没有像我们今天的65岁、75岁那么年纪大啊。因为亚伯拉罕自己活了175岁，以撒后来活了180岁啊，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的年岁比我们现在大一点。听懂我说什么？所以现在开始描绘这个老仆人，不要把他描绘的过度的老。这里提到他管理全业，这是我今天的主题，他管理亚伯兰的全业，而不是只管他手头的工作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本来就是被赋予做总管，可是他应该不会一起头就做总管。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如果替他的主人管理全业整个的产业，他就会常常用主人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多半的人都不会在你的工作上，在教会里面，在一些领域里面是那种本来就不被赋予管理全业的职责，除非你是一个总经理，你是一个校长，你是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同工会的主席。也许有的人他们还是有一点领域管理权业，就是比方你是一个家庭里面的父母，你是家长，你还是可以管理那个不是很大的权业。你如果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你会用整个家的眼光来看事情，对不对？那你会跟你的老板遇见一样的麻烦，就是你的孩子常常并不用你的眼光看事情，他只看他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你们就常常起冲突。那你一转身一回到公司，你就抱怨你的老板， 可能也把抱怨的话带回家，然后再转身就开始骂孩子不听你的话。其实你跟他差不多了，你在公司里面的态度跟他在你家里的态度其实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能够像一个管理全业的人一样，你就会用老板的眼光看事情，用整个公司的眼光看事情，对不对？你如果在一个班上，在一个在读书一个会用老师的眼光看全班的事情的人，比较有可能被选为班长，或者说至少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班长，因为他不是只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是这样，这个人他管理全业，所以他不是只用他的角度只管他手头的工作，他是用主人的眼光来看整个产业。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人用这样的态度，有这样态度的员工或者是一个圣徒，我想他在装备自己有一天能够承接更重大的责任，对吗？年轻人，你有你的热情，你并不需要现在常常都用老人家的方式去想事情，虽然你的父母常常希望你这样，可是你并不需要这样。年轻人有热情，而且敢于冒险，他们有创意，这是之前我们提过的。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懂的事还不是很多，父母认为他们懂的事还不是很多，所以替他们担心，所以就常常要他们照他的方式去做。可是我觉得那是上帝安排的，他们也懂的事不多，所以呢他们才敢冒险，他们不会那么世故。所以有人这样讲，好像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吧，他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年轻人很多的很重要的事情，很也许转移时代的一个发明或者一个突破，常常是由年轻人弄出来的，因为他们不晓得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没有认为那是不可能，所以他们就去做。所以年轻人有这种特质，他们就不被老旧的想法束缚。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分一点心，有的时候学习用你的父亲母亲的观点看事情。我没有认为你应该一直都用他们的观点看事情，即使你的父母给你这种压力，你的老师给你这种压力，你还是不需要完全在这一方面照他们所期待你的那样。可是我还是认为你应该主动的，有的时候主动的想一想，用你的父母的观点来看事情，用你的老师，用一个成年人，也许一个有成就的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因为无论你现在只有13岁、15岁、18岁，不用太久，你就会变成25岁，变成35岁，也许还要更大一点。到那个时候，你才要学这个功课，有点迟了一点。上帝安排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起，让你有机会看见年长一点的也在我们旁边。他们不会每一个方面都很讨厌的，虽然有一些方面讨厌。有的时候你要刻意的去留意，去学一点东西。有时候想一想，你现在该怎么样，将来才会怎么样。如果你对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长辈，你对他某一些作为很不满意，一个真正有前途的年轻人应该是这样想的，他不是只在那里抱怨，他应该想说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长大以后不要变成这样。光这样想还不够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年纪大以后就完全跟父母一样的样子。你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我现在该怎么样才将来不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需要很认真想这些事，有的时候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变成那个样子，很多都跟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有关，而你现在就是 在小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认真的想这一件事，不要整天只让你的情绪在那里花在那种很气妈妈、很气爸爸那个样子，那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在现在没有什么益处，对未来也没有益处。我们都应该学习做像这样的仆人，管理全业。你不一定已经被赋予这样的责任，你也不能真正的去管闲事，什么都管。可是你可以开始学习有这种眼光看事情。你如果在教会，现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学习这样的事，也许你参与某项服事，学习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除了这个以外，你同时可以留意一下全教会其他的事。怎么样留意呢？我们周报上报告的事情，你不要只看跟你有关系的事，你就会有时候留意到，有时候教会提到的某一些活动，试试看去了解，去看一看。有的人没有这种习惯，甚至有的时候我发现神学生都不够有这种习惯，他们可以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了许多年，看过无数次牧师做一件事，比方给人施洗。有一天他要做神学生或者要做传道人，要给人施洗，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当然这你真的上手还是有一些细节要被教导，可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习惯学习这些事，就是那不关我的事，又不是我在施洗，从来没有去留意，从来不知道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很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可以留意更多的事。其实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像这样，我很清楚的认识他们的这种特质。我猜想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这样，可他们仍然是这样在做的。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在为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装备。我的意思不是你只要这样做有一天都会做教会领袖，不会有那么多人都做教会领袖，可是很重要的是，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你将会在神的手中更有用。可是更要紧的是，那个是神使我们这个人得到真实的装备，而有一天能够在永恒里面跟主一同作王、一同管理，很重要的一个装备，那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不对？当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那领五千两或者两千两银子的人，主给他们的称赞是好，你这里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我们不知道在天堂我们要管理什么，可是总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做管家是要预备好，将来在天上要这样。我自己从信主以来就是像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关我的事，可是我在我自己的事上尽量忠心，很认真的追求早一点来聚会，多多的祷告，可是我不时的会关注到一些别的事。以前我在荣教师带领的教会里面聚会了许多年，我自己有教会，可是他盼望我们常常回去聚会，我也回去。那我在那边我并不负担那个教会任何的责任，可是我常常注意到有一对年长的弟兄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30岁左右，那一对年长弟兄我想应该有60-70岁了吧，一高一矮，他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常常穿中式的服装，像那种衣服，他们特别喜欢穿蓝色，我还记得这两个弟兄跟大家不太有点格格不入，他们没有那么委身在教会，显然他们有别的所属，可是他常常来聚会，好像很喜欢传福音，他们常常会去发福音单张，像这一类。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起来讲话或者祷告，可是我看他不，因为那个时代荣教师带领的教会大家都是全心在追求，所以我说他跟这些全心追求的人不是那么相合的一群人，可是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会这样做。有的时候我每一次碰到他们会跟他们亲切的打一个招呼，他们也会跟我打招呼。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打招呼，他们都几乎闭着眼睛走进来聚会，闭着眼睛走出去了，很认真追求。那我跟他打招呼还不止这样，偶尔 我会给他一点点奉献。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收入，他们也很喜欢传福音，有时候去买福音单张，所以他们也对我很好。我当然对他们没有任何索求。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不知道干嘛，平常他不会这样，他居然在公馆喜安堂教会的门口发一个另外一个聚会的邀请单。这个差不多不会有一个教会同意你这样做的。你去别人的教会门口发一个特别聚会的邀请单，即使是很好的聚会，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这样做，也是不合乎伦理的。那就开始在那里发。然后公馆喜安堂同工，他们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警察的，就是只要聚会里面有谁起来有一个不合适的祷告，就马上会有人去管的啊。所以马上就有人去，然后就开始要跟那两个人年长的弟兄起冲突。这样我刚好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到聚会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常常都很早到，我听见外面有骚动，我就出去看一下。我也可以不要管这个事嘛，教会怎么搞的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还是出去看一下。我发现是他们两个人这件事，我就过去跟他们说，你们，我想你们不要这样做比较好。我只是轻轻跟他们讲，他们就把东西都收起来，就好好回到聚会里面，就坐在那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会使我们有这种身份，这种好像筹码一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用得着，我们会发挥一点功能。了解我在说什么？是不是你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你是这样一个人，有时候留意这些事。这个老仆人亚伯兰托他做一件事，他没有就说哦好就去做。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问亚伯兰问题？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人托你一件事，有的人哦就去做，然后做出来可能那个托你的人觉得你怎么这样做，你又没有告诉我不能这样做。不，你知道这个老仆人不是这样，他现在被托于一个责任，他没有领了命就去，他先问亚伯兰问题。你记得他问什么问题？我们刚读的圣经，他说如果你叫我去为以撒娶亲，如果我去了那边，结果那个找到的女孩子不肯跟我来，那我要不要把你的儿子带去那里？他把一些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假想一些情况，可能会怎么，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啊，他不能到了巴旦亚兰发现有这种情况赶快打电话回来说，你刚刚叫我买去家乐福买这个东西，可是架上没这个东西，现在怎么办？只有另外一个牌子怎么办？你没办法这样问他，总不能说再花两个月的时间走回迦南地问主人一件事情，然后问完以后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再去再花两个月到了那边又产生一个问题又再回来问，不能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事？他先假想可能会这样可能那样，然后问他的主人。你小头在说什么？一个好的一个仆人，他会想得更周全，想到主人可能会考虑什么事情，他所以会问出这些话。很可能他已经知道答案，他跟亚伯兰在一起许多年，他一定很知道亚伯兰的态度是怎么样，可他要确认这一件事。因为他知道亚伯兰有从上帝得的意象，他一定不会让他儿子随便到那里，而他得到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万一他从那里回来的时候亚伯兰已经去世了，亚伯兰毕竟年纪很大，到时候以撒如果有另外一个想法，可能这个老仆人就可以发挥一个功能，提醒他说你父亲那个时候跟我说你不要回那里，我要把 女子娶来这里，你不要回那里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仆人有很周到的想法，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起，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夸耀自己一下，希望给你做榜样。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有一些这样的榜样，当然我们也是从我们的以前的人学习的，把这样的产业传承下来。那个时候我在沟子口喜安堂聚会，至少有两个聚会是我们全各地的喜安堂一起的聚会，就是夏令会跟冬令会，我们多半都会参加。 我们在那边都有参与一些服事，尽量使那个营会能够办得更顺利。我一直没有担任那种营会的最主要的负责的同工，因为那是钩子国西安堂我们的母会的事情，都是那里的同工在负责的。可是我尽我的力量去扶持，去协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领袖荣教师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他们有时候靠近营会的时候会觉得从主得到感动，有一些事情要做，可是那些事有的时候就赶时间，你知道吗？比方剩下两个礼拜营会就到了，而有一些事情是属于在那边大会主席的事，我也尽量协助，可是有一些事是我比较帮得上忙。比方那些年我们有很多次都这样，常常一到了夏令会之前、冬令会之前，荣教师就会想到一两首、两三首新的诗歌，希望我们在营会开始唱那个诗歌。那个时代因为神的工作继续往前去，所以常常荣教师会有新的诗歌，因为会跟一些圣灵要做的新的方向产生关系。我初到西安堂的时候，三十几年前，那时候我们的颂赞诗选一共只有192首，现在我们有420几首，都是这三十几年来增加的。其中有一些是大概有好几十首是像这样，每一次冬夏令会加个一两首、两三首这样加起来，最后要做成新的版本，他们才一次加多一点诗歌进去。那他给我都是英文的，要翻译。那我们那时候戏称，我们几个同工戏称我们是救急部队，常常都是剩下几天，然后就要很快把一些事情做出来。那通常翻译诗歌的工作是我跟我的妻子做的，他们只要我们翻译，我可以把它翻完就交给他们就好了。可是我一向都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放在聚会里面唱，所以我会把做好的诗歌想办法去把它弄成有词的谱，然后把它印成跟我们诗本一样大小，像一个夹页一样，到时候可以用。一起头荣教他们从完全没有交代我们这样做，是我自己这样做的，后来就变成习惯，每一次都是要这样做。我想这个老仆人就是像这样，他不是只说你交代我就是这样就做好了，不，他会主动的设想是不是要怎么做会做得比较完全一点，但是他并不是自己就去做了，他会想了然后跟他的主人询问一下。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主管、你的老板交给你一个 project、 一个事情，你如果能够是这样，你在那个公司里面一定会得上司的赏识的，你相信我对吧？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这样。而我们学习这些是很要紧的。另外一点，这个老仆人他不但是有思考、有计划的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而且很要紧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是因为能够把这些事情管理得很好就放心了，没有，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他期待主来介入，所以他已经知道他要怎么做。可是他要去的时候，到了那边，他认真的祷告，他说：“主，你要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他把他心里的想法告诉神，期待神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所以当后来果然照他所期待的神这样做的时候，你看他第一件事不是说“哦，太好了，现在完工了”，没有，他第一件事就是俯伏，把神所做的工作再把荣耀归给神，来感谢神、赞美神，对吗？多么美的图画！但愿我们的生活也是像这样。我们可以尽量留意做我们该做的事，而且比我们的责任也许想得更多、更周全一点。我们所想到的事，有可能实际上人家真的需要我们做的事，比我们想到的事少一些，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人家期待你做的事，你想的比人家期待你做的那些事还少，你不应该这样。你可以主动的想，留意这些事情，不要等到人家来纠正你说：“哎，你这一点怎么做的不太周全？” 亚伯兰的仆人不是这样，我们也不要这样。可是当我们尽量这样做的周全的时候，但愿我们也明白，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们就低头俯伏在神的面前，期待神来保守，神来带领，神来预备，期待神的介入。你可以这样，那是我许多年来常常有的祷告。比方像我预备讲章，我从来不担心会不会到了主日没有到好讲，我从来不要担心这个事。当然我有，我很熟悉圣经，随便你告诉我今天请你给我讲圣经哪一卷书哪一章，我也可以给你讲。可是对我来讲不是这样，我要弄清楚主要我讲什么。可是我从来不担心这件事。有的时候早一点主就忽然给我一个概念，忽然有一个方向，有的时候只是忽然的这个意念，你也搞不清楚那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外界的刺激，还是圣灵的感动，可能都有。可是我们很自然的跟随主，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忽然一个小小的意念，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们相信主会赐下也许一个方向，一些资料，一个思路，也会赐下他的高谋，赐下他的帮助跟能力，他的恩典。你不是传道人，你手边的工作跟我不一样，可是你一样可以这样期待主做工，就像这个老仆人一样。有时候包括我们手头的事情，也许是不大的事。我想到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课已经不是很多，有一些是选修的课，可是有一门课是必修的，叫做书报讨论 panel discussion。 老师要求我们去找那些期刊 journals， 这些期刊都是有曾经许多年来有许多科学家他们做的研究，他们发表他们的报告。事实上有很多那在那期刊里面有不少文章都是那种因着一个人所做的研究，后来他发表那一个报告，后来那个报告那么被看中以后，因此改变了整个的科学的一些领域，以至于他们因为那一个研究而得诺贝尔奖，比方像这样。所以我们要读的那些东西，包括像这一类的报告，当然有的也很深。虽然我们已经大学毕业主修这一物理这一方面，可是对我们来讲当然还是有很深的地方，还要我们自己选。因为将来如果继续走这个领域，都有可能要发表这种报告的这种研究的论文，所以我们要自己从那里面去试试看。而且我们那一年我们那个课程每一个同学都会轮到两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选那两个题目，我选的都是很可怕的题目，一个是很大的 dimension 的题目，很广，是跟宇宙天文有关系的。我选的第一个题目是黑洞 black hole， 是很大的题目。后来我选的第二个题目是最小的量的题目，是在讲 Heisenberg 的 uncertainty principle， 就是海森堡的。那是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他的叫做不准确原理啊，那是量度到最小的地方的。尤其后面那个题目，其实是很深奥的东西。我第一次讲，大概很顺利的讲完了，老师也没有挑我什么毛病，那个老师很严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也不太懂我讲报告的厉害，应该不是了，他们都很优秀的。可是我在预备第二次的第二轮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一直就是弄不出东西来哈。你当然不能只把人家的东西这样讲，有的你根本也看不懂，然后你怎么样又报告出东西来让同学听了，好像还是听到一点东西哦。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时候当然我已经信主几年了，我想我把它交在主的手中，可是还是很担心这一件事。一想到这一件事，心里就七上八下。到了就要报告的前一个礼拜， 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报告，我已经问了那个同学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事，我想他也不是不认真，他报告的东西也不是太潦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报告的时候那个老师很不满意，大发脾气。我们那时候已经22岁大学4年级的学生，很少碰见老师在课堂上跟我们这样子大发脾气，你知道那好像是小学生才会发生的事。可是老师到最后我们全部班上同学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愣在那边，就安静在那边。然后那个同学在台上报告了一半，被老师这样大发脾气训斥了一顿，他也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老师那天几乎是拂袖而去的，拂袖而去之前他就要求那个学生在下个礼拜再报告一次。那好像还有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的报告就因此可以多延后2个礼拜，我就松了气。我不是幸灾乐祸，可是我觉得是主给我开一个路，我就松一口气。后来多余的时间多出来那2个礼拜时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弄出东西来可以报告，那一门课我还得到蛮高的分数。也许你有时候遇见这一类的事，无论学校的功课、公司里面的事情、家里的麻烦、服事上的事，你可以期待 intervention of God。 我们是一位会介入我们的需要的神，我们有这样一位神。求神介入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已经有许多年我常常配备着这个祷告，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期待这样。只不过神的介入常常按他的方式，按他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仆人他会注意到周遭的事，不是只注意他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会用更广大的眼光看事情，人家托付他，他会多想到可能的发展，而要把事情弄清楚。不但这样，他晓得去祷告交托在主的手中，而且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容易去注意旁边也有这样的人，所谓物以类聚。这是很要紧的事，他晓得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而且他也晓得这样做是应该的，而且他做一个管理亚伯兰全业的一个仆人，他晓得能够有像他这样子的做法是那个态度是好的，所以他当他被托付要为他的小主人找一个将来家里的女主人的时候，他很确定知道他一定要找跟他一样的人，你了解那个意思。所以他的祷告要求的印证是说，主如果有一个女子她出来打水，不但给我水喝，也主动要给我的骆驼喝，那这个人我就当作是你为我的小主人预备的妻子。你听到我在说什么？他不是随便搞一个印证哦，他想要得到一个女子是跟他一样有一样的特性，会注意到整体的是管理全业的人才。所以在众多女子中，他期待而且后来就看上了这个利百加，他不但为他自己也主动为骆驼打水。这样的人他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学校，在一个班上，都将会是一根柱石。别人会从你得到一种稳定，会得到帮助，会得到祝福。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应该是真的故事吧。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旅馆工作，在费城的 Philadelphia 美国费城的一个小旅馆工作。有一天半夜的时候，他值夜班，来了一对老夫妇，穿着很普通，甚至没有带着行李，外面又下着雨，他来求助。那一对老夫妇来求助说，你有没有房间？他说那个时候不晓得那一段时间那里有什么活动，刚好所有旅馆都没有房间，他们的小旅馆也没有。那位老服务说，其他旅馆我都找不到房间，不知道你这里没有房间。他说没有哎。然后他说他就看他们是一对老服务，又已经半夜1点钟，又外面下雨。他说可是我不能让你就这样离开这里，这样好了，我自己有一个房间， 他值班有自己的房间，你可以用我的房间，我自己没有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值班，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也知道在哪里找到休息的地方。所以他就把房子小小的地方弄一下就接待他们。第二天早上那一对老夫妇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可以做更大的事，有一天我会盖一栋旅馆给你管理。那个年轻人就笑一笑就过去了。两年以后他忽然收到一封信，里面还附了到纽约的来回机票。那对老夫妇给他发的信，他们已经把旅馆盖好了，那是真的旅馆，是当年在纽约最有名的旅馆之一，叫做华尔道夫，你们知道 Waldorf Astor， 他们是一对堂兄弟的旅馆，他们姓 Astor A-S-T-O-R， 现在那个旅馆还叫做 Waldorf 然后加两横 Astor 的 Hotel。 那栋旅馆最起头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旅馆是盖在现在的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现在帝国大厦的那个区域，因为那个整个 block 就是美国纽约的 Fifth Avenue 第五街跟 The 34th 就是 D Street， 你知道美国纽约南北向叫做 Avenue， 东西向叫做 Street， 在第五街跟三十四街的交口附近，现在帝国大厦在那个地方，那一区原来就是华尔道夫他们家族的地，他最初旅馆在那里，后来搬的地方。那个旅馆在那旅馆，大概第一任的经理应该就是这个年轻人，叫 George Ball。我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他有名有姓的。你看一个人，可能我们都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不止一桩这种故事。一个人在一个小事上忠心，像我们的主讲的一样，人会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他。我的意思不是。今天我讲的道是期待你做好你该做的事，而且有像这个老仆人的心智，你将来就一定会做很大的事，不一定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不一定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有一天的任务是在天上的，那个会你在地上怎么做会影响你在神面前将来会怎么样。这个老仆人挑选来做将来家中的祖母，跟以撒一起管理全业的女子是跟他一样，不但做好分内的事，还会注意周遭的环境，留意有没有可以帮助的地方，有没有破口要读，这是很要紧的事。他将要进到的家是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的一个基石，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家，以撒的家，雅各的家，后来要成为整个以色列人，要成为今天教会的代表。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在教会历史上，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就是像这样的人，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她处理好她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知道做师母很不容易，何况她生了19个小孩，其中大概10个小孩就长大，那个时代很多家庭都有很多小孩会夭折的。约翰卫斯理好像是第15个吧，查理卫斯理这是第18个小孩好像，所以你看他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没有觉得那样就好了，因为那个时代在英国像他这样做牧师，又不是牛津毕业，又不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常常很贫穷的。所以他的父亲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就是这我刚刚讲他母亲的丈夫，他母亲叫苏珊了。他父亲有几次因为没有钱欠债，所以被关到监牢里面，不是因为做坏事。你知道这个师母做什么事吗？他丈夫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就讲道。那个时代很少女人讲道的，这个师母当然也不是随便就上台，他平常装备自己，他会注意到这些。事实上后来约翰卫斯理的事工非常注重让姊妹们能够做领袖讲道，这样跟他母亲我想有密切的关系。当他的儿子成为 英国国教的牧师，后来又带起神所做的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举世知名的教会领袖的时候，你晓不晓得John Wesley，约翰·威斯理还常常为着灵性的事，他要读什么书，或者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去请教他妈妈。所以这个妈妈很厉害啊，那他所以能这样，因为他平常注意这些事，他会留意，所以他有东西。连我再讲一遍，你留意听哦，你想想看，一个已经三四十岁的儿子还会来为他事业上的事来请教妈妈，这个很不容易的，对吧？男生大概十几岁以后就不再听妈妈的话了，不瞧不起妈妈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这个妈妈她装备自己，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可惜利百家不够继续下去，在这一方面成为这样的人。我想他在很多方面是这样，也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家。可是有一个缺点，有一件事他做的不完全，不能用全面的眼光照顾的周全，就是他偏爱小儿子，就像他的丈夫偏爱大儿子一样，后来引起家里很大的麻烦。他雅各跟以扫兄弟相争，我想利百家自己后来也吃苦，他最爱的雅各后来需要离家20年之久。我们回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老仆人不但有刚刚这些特性，他管理全业，有可能他要处理的事有可能会遇见像拉班这样的人，利百家的哥哥，后来雅各的舅舅。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后来雅各在他舅舅手中也受许多的苦。这个人很诡诈，很有心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事业一定会成功的。今天很多事业成功就是教导人要这样，贪财诡诈有心机。可是这个老夫人知道怎么样对待拉班。你如果要做全业的主人，要做管理全业的一个仆人，一个好的管家，你要学会面对这样的人。不要一碰到这种人就觉得说这么倒霉，或者说魔鬼做工，或者神好像没有照顾周全。你不要这样想，你要长大成人，得儿子的名分，你要做全业的主人，你一定要学会面对生命当中这些事，这是必然要遇见的，你不可能逃避的，你也不要逃避。你会遇见像这样的人，你逃避掉一个，逃避不掉第二个，你逃掉第二个，逃不到第三个。事实上那是神安排的，你迟早要面对的，因为在那里你要学习事情。这个老仆人他一心想要完成他的工作，可是他，你从这些故事你知道他想的蛮周全的，而且他的认知也使得他遇见各种不同的事他都不会慌了手脚，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抱怨，他没有。他已经习惯这个过程，无论遇见什么拦阻，遇见什么问题，他就坦然去面对，而且有智慧去处理它。他似乎就在这些讲话当中，很淳朴的讲话当中，他就留意注意到怎么样应付拉班这种人。他应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而且有效，有可能他在家中就已经预备好要这样。他从他的带来的财物里面拿出拉班一定会喜欢的宝物，送他一部最漂亮的跑车。当然不是啦，那个实在不是这样，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不知道拉班喜欢什么，可是一定老仆人给他的宝物他一定中意的，所以他就释放他的妹妹，对吧？后来他们说要让利百家多住10天。从后来我们对拉班的认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像对待雅各一样要给他改工价，就多住几天，到时候可能就可以跟老仆人说你要娶利百家走，这样还不够，你应该再 多付一点聘金。你看他十次给雅各改工匠，可是这个老仆人知道怎么样对付这样的人，一次就把他解决掉了。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是一个老板，是一个主管，你有时候遇见这些事不是吗？不要抱怨，不要只是强着来，你有时候需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化解冲突，怎么样面对这些事，对吗？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用息事宁人的方式化解冲突，不一定。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经理也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后来他发现那个经理盗用公款，所以他就一找他劝他，那经理根本不甩他不还，所以他就决定就跟他说要提出告诉，寻法律途径。他没想到那个经理这样回答，他说你要提出告诉，我以为你是基督徒哎。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不是说弟兄不要彼此告诉吗？所以这个老板就有点困扰，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去找牧师，牧师听他讲完以后，知道他已经尽量做了一切努力，跟他说你应该提起告诉的，虽然这是最后的选择。我不是要你随便套用到你遇见的例子了，我只是讲一个例子让你想一想，这种事情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下定论，对不对？可是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要需要神的智慧，要考虑这些事情，要好好的面对像这一类的事。这个老仆人他知道怎么样掌握拉班，才会使娶利百加的事情顺利，他也没有被拉班牵着鼻子跑，可是又不跟他起冲突，在这些故事看起来很顺利的这样，你也可以经历这些的。如果你跟这个老夫人一样，常常照顾周全，然后又晓得求神介入，所以他最后成全这些的时候，他没有回去说我做得不错吧，没有，他一定是跟他的主人报告说耶和华赐我通达的道路，而且神不断的用慈爱诚实来对待我的主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个老仆人如果真的像我讲的一样，像有一些人认为的一样是一利一谢的话，那么他原来很有机会成为儿子不是吗？现在主人却生了自己有了以撒，他应该要嫉妒他，如果可能的话害他，如果以撒死了他就恢复他的机会，可这个仆人显然没有这样想。我想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信任他，而且当时想要以他为儿子的原因。但愿主也能够信任我们这个。我也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像这样。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应该也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也可以常常看见这样的人。有一个弟兄，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服侍，可是后来有一个职位主任牧师却给了别人，不是像他这样，也许恩赐热心都不如他的人，可是他却仍然留在那边没有离开，在那边做助手，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那个位置，可是他做的工作，我想主使用他成为别人祝福的工作，远比那个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多。这个老仆人就是这样学习管理全业，不知不觉预备自己有一天要成为儿子。虽然就亚伯兰家而言，这个老仆人终究是仆人，可是在神的家中他将要成为儿子。你知道约拿丹对大卫就是这样，大卫兴起来，约拿丹本来他父亲是以色列王，他自己王子当然就让他做君王，可大卫兴起来，他很清楚知道大卫要做王，可是他不但没有嫉妒的心，他跟大卫成为好朋友，他甚至跟大卫说将来你做王的时候我做你的宰相。王子去跟一个他父亲的一个部将说将来你做王，我做宰相，就好像一个大企业的小老板跟他的一个他爸爸所使用的一个总经理说将来你成为董事长我做你的副董事长一样。为什么约拿单能这样？ 因为他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圣经提到说我们应该这样爱神跟爱神的家，我们就会真正的做这样的人，而不是只是把手中工作做好就好了，不是这样。这个老仆人并没有带着想要成为儿子的动机，他只是爱主人，爱他的家，爱他的儿子，爱他的一切，忠心管理全业。在神的眼光中，这样的人在预备自己成为儿子。我跟你讲一个电影上的东西，看过蝙蝠侠吗？没看过也没关系。蝙蝠侠里面那个主角，他家的一个老仆人，你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蝙蝠侠家里老仆人叫什么名字？你们都不看电影很好。我们把它翻译成阿福，翻得很好，一看就是仆人的名字。阿福，他名字叫 Alfred。他就是这样的人，在那个故事里面，他被描绘成像这样的一个老仆人。他一直记得他是一个老仆人，就是这个小主人失踪许多年的时候，他也没有霸占他的产业。把什么都预备好，随时预备好，他一回来立刻就可以承接产业。他常常给他协助，帮助他，有时候会劝他，像父亲一样劝他。事实上，这个小主人也是看他像家中的长辈一样，他就像一个儿子一样，对不对？虽然他是仆人。另外一个电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一部基督教的，有基督教的东西的圣经的东西的电影，就是宾汉，有的地方会说宾区，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很好的一个电影，里面有耶稣，有东方博士，有大麻风，有罗马帝国，很多的故事。他是一个，这个里面的主角是犹大，他叫犹大，他很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后来被陷害成为奴隶，当他后来神给他一个机运，反而成为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回来的时候，家里的那个老仆人一直守着他的产业，随时预备好，很快就能够把账簿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后来那个老仆人的女儿成为这个小主人的妻子，好像有一些像这样的故事，本来就是用圣经的道理来写成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学习做管家，至终要成为儿子，成为全业的主人。而且我的意思不是只有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才学习这个，我讲的是任何环境。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读书的时候，他需要在自家的农场干活。他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清晨4点钟就要起床，要工作到天黑，而白天有的时候他在南方很热的天气，可是他同时还把他的功课搞好。他不但没有抱怨在家里面需要干这样干活，而且他把他做得很好。他说我一点都没有觉得那个很辛苦，我觉得很是他的最愉快的日子，在农场里面干活。他一抓起书来就读得入迷，他妈妈常常需要催他，他才能把那个晚餐吃完，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抓住任何学习的机会。后来他学校毕业以后，他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一个公司，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合伙人很不积极，很不认真，所以他就跟他商量，那合伙人也同意，他就把他的股份买过来，自己经营一个糖果公司。他在好莱坞那个地方，他的客户很多都是很有钱有地位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可是神为他的生命有另外一个计划，可是这些早年的学习都帮助他后来创立学院传道会，使千万人得听福音。我自己从这个他的事工得过很多的祝福。这个人不止这样装备，他的家庭使他从年幼有很好的装备。他小时候就看过他的父亲跟祖父在跟当地人 进行金额蛮庞大的交易的时候，不用立契约，但以口说为凭就够了。后来他认为那个是他的长辈留给他最宝贵的产业，就是诚实诚信，人家看见他就相信这个人，不需要跟他立契约，他讲一句话就跟契约一样有效力。另外一个例子，你可以看见他祖父是怎么样的人。他祖父没有好好爱主，是后来他父亲才真正的献身于基督的。可是他们那个背景使他们有很好的品德。他有一次发现他的祖父，他祖父发现说这个石油生意很值得投资，就说服一些朋友投资石油生意。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失败了，血本无归。你知道这个祖父做什么事吗？他自掏腰包把那些别人投资的钱逐一的还清。他没有这个义务，在法律上没有这个义务，就在道义上也没有，因为那些投资的人虽然是他劝说的，可是他们都知道那个风险，可他还是这样做。这一种多走两里路这种态度，使他后来在经管神的事业的时候，把这种精神放在里面，一直到今天。所以父母甚至祖父母可以在小孩身上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对不对？在你的职场上，可以包括企业界，你是这个医生，是一个律师，是一个老师，公司的职员，你是一个修车师傅，你是一个清洁员或者一个木工，你都应该知道你在你的岗位上忠心殷勤，做好管家都是会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常常提到我们在我们岗位上为主做见证，我并不觉得你在岗位上带领人信主才是你的工作有意义，当然不是。我们常常说你并不是整天在你岗位上想着要带人信主，你能够带人信主最重要的装备，就是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你在你的专业上面做得好，做得尽职敬业，对吗？我们自己良心无亏的时候，不是因为为了别人的要求，而是自己良心无亏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任何的冲击，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提到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那么别人就是毁谤我们，我们也不用怕。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 The Message 里面把那一句话写成这样，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们有清洁的良心，那么别人就是丢烂泥巴在我们身上，也不会粘在我们身上，粘不住。他想要这个丑化你，想要污蔑你，可是那个不会粘在你身上，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做那些事本身就有意义，因为是在学习做全业的主人。有的人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她现在不是女孩子，她可能年纪比我还大。她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因为在海里面游泳跳水的时候伤了脊椎，就好像脖子以下都瘫痪。这个 Johnny， 你们知道 Johnny， 她这样讲，她说没有什么比我们遇见伤痛苦难的时候，仍然有平静乐观的态度，更能说服周围的人相信有一位真神。而我们在生活中，在你的班上，在家里面，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活出这样的生命，不但会成为主的见证人，而且会使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我们所以能够这样，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计划的，是有呼召的。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不是只指着像我们一样成为传道人，或者说在你的岗位上带人信主，没有了，你做所有那些职业，只要本身不是一个罪恶的行业，都会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创造我们，也把我们摆在合宜的位置上面，所以你要带着有这种，就是上个礼拜我提到的，带着有这种好像使命感，把它当作神的呼召，这样去做。美国有一位心理医师跟哲学家， William James 他这样讲，他说善用生命的人会把生命投资在比生命更长很久的事物上，这个绕口令的话，善用生命的人会把他的生命投资在比生命更长存的事物上。所以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职场上，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做殷勤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做一个好管家，那个本身是长存的。你如果在世上做好管家，像那个亚伯兰的老仆人一样，至终你将会得到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做前业的主人。我们唱颂的